哎，时间到了是吧？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了，还是继续养生禅思的内容。郭老师，那就请上麦吧。
好的，好的。今天那个微信群里讨论，还有没有要问齐老师的问题啊？刚才进错了。
最近感觉好像老签的问题比较多，就是那些过了签弱的。等周六吧，周六看看我跟老师聊一聊。师兄们现在有啥修行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茶馆的大家都可以随时来打断。嗯。
喝茶嘛，以说事儿为先，没事儿说了再喝茶。有问题的话就说问题。老千这个事儿勉强不得，反正是思想顽固，没办法。
他问题是在啥呢？他签错那不问，他打了签错，他想起来问了，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
这样的有的时候的问题解决起来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可能是反复的问。他们的特点是，就是反复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反复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在微信讨论里面啊，谈到了一首诗，我这里打出来，正好也问问齐老师。想请老师啊，就是解释解释。这首诗呢，最早的时候是我记着是新坛谐音啊，还是就是说我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就是乐趣园里看到老师贴的，就是想请老师解释解释，因为我们的理解啊可能会有一些歧义，还是想听听老师对这首诗的解释。我先下麦了，我们这是在讨论的时候过程中就是提出来的。
我想听听你先听听你们的理解。
那我先发言吧，我的理解就是说，撞了南墙之上就是很刚强、很执着。然后现在知道这个，就是说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以前的那种的错误之见，现在就开始实修。实修之后，这个心呐、啊、就调伏了。心愿化成绕指柔，是指的是我们修的这个实修的这个迁坐。纵然明眼全部喜，得细流处且细流。主要是对这句话，我觉得各自理解不同。如果是我的理解的话，就比如说是心中心吧，就是说心中心这个修法究竟处的来说的话，你说一个修法就已经是漏了，就已经是落了。你说就是心中心必须修啊，这句话说听起来很落，但是呢，它是现在必须的一个方便。不管人家怎么说，咱们落草，咱们该说的还得说，就是说，所以叫得细流处且细流。人家都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不是究竟义啊什么的。但是你这就是只有通过实修，当然也可以解释成其他的，这是其中一个理解。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然后老师再解释。解释给我们，
你的理解是对的，你的理解是对的，就是啊，就是不需有修有德有正，他们把我们鼓励打签座，就是说成有修有德有正了，那就是这样细流，就是好吧好吧，我这就我就是在这儿有那个什么有牵绊有执着，那应该是这种，那个再一个呢。南墙是什么？南墙就是那个心愿呐、啊。是说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许的就是这个。有众生可度吗？有佛可成吗？就不许你这个说法。那你不许就不许。我该是该救度众生，求于果，就这个心路就这。你的解释对的。出门便是对，出门便是草，没错，出门便是草，是的。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大家对于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是那个啥，是那个这个原文是那，是个木牛图送了，看到那一个就是不其运，或者是不其聚而活而合，就是不其运而合。对，阿弥陀佛。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上次说到了养山。 我记着说的就是说解释那个，就是说西天小释迦就是解释那个罗汉的，他跟上一个是一段儿。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吧，再看下一个。这个很简单，就一句话：刘氏欲问了心之旨，可得闻乎？诗曰：若要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是名真了。这就是解释嗯，解释呢，这个话一下子联想到了蔡小鹏，蔡小鹏会解释得很好。了心之旨能不能听说一下啊，就是不那个什么，不一定我要了心，不一定我要了心，但是我听闻一下嘛，我知道一下大概他跟，至少我应该知道他跟别的不同呗。了心之旨能听说吗？想要了心啊，想要了这个心啊，就要没有一个心可了。没有一个心可了的这个心，没有什么东西可了的这个心，就这个就叫做真了。没开口也挨枪，呵呵，这个很简单。师一日在法堂上坐，见一僧从外来，便问讯了，向东边叉手立，以目视师。师乃垂下左足，师却过西边叉手立，师垂下右足，僧向中间叉手立，师收双足，僧礼拜。师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个人。拈拄杖便打，僧便腾空而去。这个来西天的就又弄来一个能飞的。上一次我们说了吗？就是那个飞的那个，人家看着他出了门就飞上去了，吓坏了，然后他就给那个道者解释嘛，哎，这是西天罗汉来探武道的。这一次又来一个啊，这一次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在那儿坐着呢，看到一个僧从外面来了，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个僧啊，问候了，跟他问候了，就是说，就是法堂上，哎呀，就像我们说的见面，你好，你好，早上好，早上好，吃了没，吃了没，就说了这个之后，他就到师父的东边，就是叉手在那儿立着啊，叉手在那儿立着。这个叉手的这个，大家就是看，就是反正手叉在那儿，就往那儿一站，就看着石，就这样看着那个仰山就把那个左脚垂下来了，然后他又到西边去叉手立，然后仰山又把右脚垂下来了，把右脚垂下来，我就往中间叉手立，完了仰山又把两个脚又收起来了，收起来是啥样啊？我觉得就是说，就像我们散盘一样，原来这个脚伸下去，那个脚伸下去，这属于两个挂腿坐了，现在就收上去了，散盘了，就都盘上来了，往中间立他就盘上来了，僧礼拜。然后这个僧人就礼拜，然后师说，仰山就说了，我在这儿的话没有打着过人，从来没有打，还我在这儿啊，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还从来没有打过人，从来没有打着过人呢。然后就打他，然后这个僧就跑了。大概就是这样的，这就翻译就翻译到这儿了，你让我说我也哑口无言。他礼拜就该打他了，他这个僧也很伶俐，你打我跑了。跑得比谁都快。我觉得这个僧啊，精彩的地方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东边立，东边立了，西边立了，两个脚都垂下来了。这个僧他还有办法，他有啥办法呢？他往中间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还挺伶俐的，他拈拄杖打了，他就跑了。西天罗汉好玩，就是好玩。仰山说法对西天罗汉的这一种的看样子交流，他不是用语言，不怎么用语言。不信生相公与世，咱们去看，对吗？相公啊，下面的这个比较长，是一个这个相公是什么关节？就驸马爷一类的还是什么的？不知道是。看一下这个，陆西生相公欲夜师，先作此圆相封城。你看佛法就是一圆呐，圆明妙心呐，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出这一个圆明妙心。你看看，人家都能到这儿。哎呀，这个仰山这时候应该还是唐朝呢，这文人墨客都已经能够会做圆相了。师开封于相下面书云，向下面书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手。随风回，尾咒功机与相似，资不重出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弓箭进入山，师乃门迎。弓才入门，便问：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师曰：从信门入。 公至法堂，又问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是如何？师以福字倒点三下，公便设礼。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曰不坐禅。公良久，师曰会吗？曰不会。师仰山曰，听老僧一诵，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眼察两三稳碗亦在决头边。师却问，成文相公看经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盘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盘。这句话实际上最典型的是维摩诘经，但是涅盘经上有没有这句话咱也不好就是说，可能是他就是他凭印象的。我看的前面的那个三分之一的涅盘经没有这个，也可能是他的这个凭印象这么说的。不断烦恼而入涅盘，得个安乐处。师竖起福字曰，只如这个作陌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公。公便起去，竖起福字。学经的，学经教的到这个地方也是大难，奈何哎呀，这个还是发心的问题。他自己就是到了这儿他就止足不前了，很正常。他又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官，他还能够在佛教上有这样的，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蛮有建树的，他也就是说很知足，也不是说要怎么怎么样的。他所以说他反正是那你怎么办呢？他就是这种的，就是有点像啥，我想到了就是那种的，就是经教上他懂一些的，但是他肯定不透彻的这一类的。反正是作为一个世间人也不错了，就这样的世间人他说佛法的时候至少不是太误会佛法。像现在的世间人说佛法就是说的就是说做善事做好人，因果轮回，就是现在人对佛法的理解就已经到这就更低了。你看唐宋的时候的人，人家的那时候的主流对佛法的理解，那时候的主流对佛法的理解比咱们的现在学新中心的人对佛法的理解有的时候还更深呢、还更深啊。我们先翻译一遍吧。陆西生相公他呢想要去拜见仰山，他就先给仰山做了一个信，就是这个信本来应该写我要去拜见你了啊，但是这个信呢他就是一个探路的，就像是一个探子先去探路一样，这个信里头就画了一个圆就给他了，啥也没说就画了一个圆，然后仰山呢就在这个圆下头给他写了几句话。你要是不思而知，不用思，咱们不是说佛法不可思议吗？对吧？你要是不用思就知道了，这个就落了，落第二头了。你要是知道思索而知道了，落第三头了。现在的人你看看落第三头的多多，落第三头的都快成主流了，思而知之落第三头，落第三手。然后呢写完了之后就封回了。后面的句号我括号里面我对探干引草，这个后面的我想的是这个应该是说还有类似的人给他，然后呢仰山也曾经这么回复过，他就没有再录了。然后呢他回了这封信以后呢，就是这个陈锡生相公啊看了之后就进山来拜见师父，来拜见仰山。仰山呢还特别的恭敬啊，仰山出了门到门口迎接他呀，到门口迎接他。这个相公他可不客气呢，他就是可不客气，他入门了也不做礼也不问候也不就是以礼相拜。你看前面的那个还知道做礼，人家西天来的都知道做礼，他进门了就说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啊，三个门都开从何门入啊。仰山说从信门入，这句话就是客气话，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啊，信愿行嘛，从信门入，从信门，这就是客气话，方便说从信门入，信门入。这个然后就说了，又到了法堂，这个相公又到了法堂，到了法堂上又问不出魔界就入佛界是如何？不出魔界就入佛界，那个魔界跟佛界啊，它是一个呀，它这个不是两个呀，它是一个呀。你看看人家问的，不出魔界就入佛界是如何？这个仰山呢，用福字倒着点敲了三下，用福字倒着敲了三下，然后相公就给他做了个礼。哎呀，就是相公一看啊，就是这个禅师嘛，大抵的这个味道他可能是知道的啊，可能是知道的，就是这，但是这倒点三下的这个意思，并不是就是让这个公气入，就是这公辨别出来，觉得哦，仰山确实有这个禅师的风范呢。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他便设礼，并不是代表着这个公到了这儿就彻悟了，不是这个。就是问了第二个问题，完了之后又问了，说就是仰山啊，您老还持戒不持戒啊？ 养山说不持戒，然后还说您老还坐禅不尊，不持戒那你坐禅不也不坐禅，然后他就不知道该说啥了，他就不知道该说啥，就是如果持戒的话就说说持戒的事儿啊，坐禅就说说功夫的事儿啊，觉受的事儿啊，什么什么的，对吧？他也不持戒，他就没法问关于戒上的东西了，他也不坐禅，他也没法问坐禅的功夫问题了，他就很尴尬，不知道该问啥了。然后他良久没说话，然后仰山说你还会吗？他说不会。然后仰山说就是有了一诵，滔滔不持戒，这个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六祖坛经法宝坛经里面的最后一首偈子，也有一个滔滔和悟悟啊，也有一个滔滔和悟悟，如果谁方便的话可以贴上来看看。滔滔不持戒，悟悟，对，悟悟腾腾啊，悟悟腾腾啊，滔滔不持戒，悟悟不坐禅，也就是说的该就是滔滔不持戒，相续的就是该干啥的干啥的，就是不持戒，悟悟不坐禅，就这样就这样就这么样的，也不见坐禅，也不去坐禅，就是泡个茶，煮个茶，煮两三碗个茶，意在觉头边儿。有的时候啊，刨刨地啊，就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这个意在那个刨地的那个锄头边儿，就是有时候喝喝茶，有时候锄锄地啊。这个时候啊，自然有祖师意的流露。眼茶两三碗，意在觉头边儿。眼茶两三碗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是在这个伴随着这个茶碗啊、挑啊之类的，伴随着这些，它就跟这个一直相连呢。西来意就跟这个相连呢，这些都流露出了西来意吧。不大方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悟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对对对，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浊。他说的是滔滔不持戒，悟不坐禅，眼茶两三碗，意在觉头边。你看着我在喝茶，你看着我在锄地，实际上啊，我不是喝茶，不能说是喝茶和锄地。这个祖师西来意啊，祖师西来意就怎么说，祖师西来意就在这茶碗边呢，就在这茶碗边。然后仰山就问了，听说你看经啊有一个误处是不是啊？他说对，我看那个涅槃经上曾经说过，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我在这个地方得一个入处。然后仰山就竖起了福字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入啊？这个福字你怎么入啊？这些讲经教的人呐、啊，他有个特点，他什么事儿他要讲道理，他要讲道理，因为什么不入，怎么怎么样而不入。你比如说吧，佛要是佛从来没有开过口，他就说了，为什么说佛没有开过口呢？因为是法身无相。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佛开口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古佛已经说的，他自己并没有发明创造，所以他没有开过口，他总是会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他这一解释，这解释得到后来只记住后面的了，所以他说那佛没开过口就等于述而不作，他就会这样解释一下，念个文也不易。所以说他就是他猛，就是要说道理的话，他可能滔滔不绝的能说个道理，一说起福字来就说这个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我通过这句话我就有所契入了。你给他拿一个灵力的东西，眼前的东西，正在用的眼巴前的东西，这个你怎么契入啊？因为他还有一个契入在，他有一个道理在，你问他这个怎么契入的东西，他来不及去联想道理啊，懵了懵了。只入这个怎么入？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入字能够消得了的。他这句话我理解就是他都没入，入之一字不能，就这个东西啊，就不是用入字能够说得了的啦。这个福字怎么入啊？这个官就说了，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那就是说的是，既然这个福字不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那这个安乐处就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你这个涅槃就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所以他也就是理论上的话有所那个有所理论上有所对于佛理来说的话有一点相应，入之一字也消不得。这福字怎么入啊？这个福字这个入可不是用一个入字就能说得了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入字就不是为你了，就不肯他的入处了，不肯他的入处他就走了。述而不作这个词儿，我对这个词儿非常有印象。当时的时候他的解释就是述而不作，不是说的是就是描述而不作，他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就是说的是尊重了古人的意思，自己没有创作，他解释了这个东西。古人的意思是述的还是不述的呀？幸亏我还是最近学过论语，我知道论语他主张的是周礼，周礼是说了他是但是梦幻空华了吗？周礼说了他的东西，周礼是述啊还是作呀？周礼是述了古人的还是什么呀？是创作还是不创作呀？ 就是说的是用佛49年没有说法，就是说是述而不作这个，就是我要不然我是不吭声的，我是不会吭声的。杨子涵你也别高兴，我是不会吭声的。我的说到他是说他等同于述而不作，我看着我实在是别扭了。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入，他说他是看到了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仰山的意思就是说你并没有入涅槃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得一个入处，仰山的意思就是你并没有一个入处，就是这个意思。看杨子涵幸灾乐祸的，你是听晕了，着在性上不放手吧，开心啥呀？没有没有，说的是关，没有说杨子涵的事儿。嗯，张师栋你可以有你的理解啊，没关系啊，你认为他是在性上不放手都可以，这个东西我不就是说无意在说什么，你这样理解就这样理解吧，我也不打算说就是说他不是在性上不放手，我是认为他在理上不放手，所以说拿个福字他就傻了，这个福字这个事儿就不是理字能说得清的啦，所以说他那个入涅槃他只是得到一些道理上的消息，道理上的契入，就这么说吧，就是按照我们的说法来说，至少他不是自己的误处，不是自己的误处，说到就是好听点是不亲正，他就是不是自己的误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吗？就等于没入门。嗯，下面的那个是庞居士的公总要思维，他还有这个理在呀，他还有这个理在呀，他看了涅槃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他有这个理在，就这么说吧，他有个入处他就还没有入呢，他还有一个入处，哦在这儿我有个入处，这都还没入呢。六门头入不是加针，什么入是加针呢？什么入是加针？问的话还能唬唬人儿啊，问的话就是来势汹汹，猛一看来势汹汹，仔细一探就不行了。像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都是这样的，相似即相似，是即不是。你刚开始一问他，他说的，哎呀，这个是空啊，那个是胚啊，他能够说的好听。你再一探探，你就知道他的心是啥样了。他说的那些话只是说给你听的，他自己说的话都没有入他自己的心。庞居士问：九相养山到来，为什么却复？啊，真的。庞居士问：九相养山到来，为什么却复？师竖起福子，师曰：恰是。师曰：是养师父，是乃打露柱，曰：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师至福子曰：若道诸方一任举寺。这是庞居士，庞居士来探探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有那个，就是说翻手覆手啊，仰着手啊，然后又把手翻过去啊，就是这样两个嘛，摊开来，演示出来，还有一个把它遮盖住，这是两个。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摊开来嘛，就是说的是，就是祖师以合法示人呢、啊，那不是要示现吗？不是要开示吗？对，仰和覆嘛，仰和覆，就是不是要开示吗？这就是说的，一般都是仰就是坦开，你怎么把它就是封起来呀、啊？九相仰山到来为什么却覆？就是他一进来他先说就早就听说仰山了，就是一到这儿你怎么就是说把盖却了佛法？你怎么把佛法给盖却了呀？给盖却了，仰山就竖起了福字。庞居说：你看我就说你盖却了佛法吧，我就说你盖却了佛法吧。仰山就笑了，仰山说：你说我这个到底是盖呀、啊、还是这个仰啊，到底是就是摊开来呀、啊、还是盖住了它呀，到底是把它现出来还是盖上它，你说是仰啊是覆啊，你说是仰是覆啊。哦，他说的九相仰山到来为什么却覆，这是根据仰这个字儿说的。仰嘛，仰的反义词就是覆，仰山应该是那种仰，进过来怎么正好看见一个相反的，九相仰山倒过来却覆，为什么却到来了，为什么一看却正好跟仰山不一样，截然不同啊，截然不是仰啊。然后仰山就竖起了福字，庞居士说：你看我就说你盖覆了吧，然后师说：你说说这个是仰还是覆？然后庞居士就打了露柱，说的是就是说就是打了露柱，后面这一句话就有点多余了，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就是可别说我没有回应啊，我回应了，你拍了一下露柱，我可回应你了，你问我是仰师父，我可回应你了，露柱可回应你了，我没回应你，拍了两下露柱，啪啪，露柱可回应你了啊，是仰师父，露柱可回应你了呀。然后这个仰山知道那个庞居士就是来探他的，你去举吧，这个事儿，你去一任举寺。 唐居士各种踢馆，今却被仰山赋。唐居士踢馆确实没踢出来几个那个，就像个绿叶似的，庞居士踢馆像绿叶似的，都衬出来了红花儿。他跟那个丹霞天然的也是这样的，他像个绿叶都衬出来了红花儿。实际上啊，这个庞居士跟仰山应该是隔了好多辈儿，他已经是这么说老作家了，应该是。你想他隔了多少辈儿，他是这个马祖下的，他还见过石头，马祖下的。仰山是啥呀？马祖下面的这个百丈下面的尾山的仰山。师爷辈儿的了，师爷辈儿的，祖师爷辈儿的，祖师爷辈儿的，就是你就是可以说嘛，可以说就是比如说吧，你跟老师有什么问答啊，你怎么问了老师，老师怎么答呀，这一回一复啊，就是这种情况啊，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也知道了我什么呀，我也知道了你什么呀，你到课到别的地方，你可以把我们两个这种情况告诉别人嘛，一任举四，就是哎对对对，向别人说，对对对。仰山说的比较客气，这句话若道诸方一任举四。师指雪狮子问，众有过得此色者吗？众无对，这个地方的引号少了一个。我更同意那个向别人说，是就是那个可能是下雪了，仰山指着那个狮子啊，就是门口的石狮子被雪给盖覆了。被雪给盖住了，仰山就指着这个雪狮子，大家还有没有能过的，能就是超得过这种颜色的呀，能超得过这种色相的呀，大家有能超得过这种色相的没有啊，众有过得此色者吗？大家都不敢说了，大家都不敢说了。要是石恒宇，我看看啊，石恒宇刚才有说话，石宇恒啊，石宇恒，要是你的话你怎么说？不许打人，不许变打，你怎么说啊？要是你的话，你也不搭理我。石啥来着？石宇恒，不许打人。你没见贴文啊？我再贴一遍。善哉善男子，宁说佛身同什么？莫轻此气，必胜护世，何以故？谢诸佛成什么？诸佛若无什么？当知此气必同诸佛，是佛说心中心。啊，对对对，石宇恒，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不许打啊，不许打，不许你打。蔡小鹏我就不管了。看看云门的打吧。云门看到了这样一个公案，云门就忍不住多了一嘴，当时便好于推倒。哎呀，石宇恒同志很听话的。再打，师问双峰，看这一个吧。那个谁，石宇恒，你不用回答，没事，别紧张，你就是先自己想一想，你再看看云门这个。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没文儿。看到了吗？好的，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曰：据某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这句话答得怎么样？答得怎么样？师曰：如解犹在境。曰：某指如此，师兄如何？师曰：汝不知，汝其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尾山文曰：祭子一句，一煞天下人。这个里头埋的坑可多呢，这个里头埋的坑可多呢。大家修心中心修了一段时间了，说一下真实的见解到底怎么样啊？修了这一段时间，你说说你的见解吧。我们不是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吗？你离开始悟入佛智之见近了还是远了？近到多少了？你说一说你的知见，然后再比较一下佛的知见。你现在的知见是啥知见呢？你说一说，至少修了心中心也有100座、200座、300座、400座、500座了。大家的近处如何啊？据某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这句话怎么样？这句话怎么样？不好。哪不好啊？你说理也行，你说理也行。既然是不好，为什么仰山又说，就是说的是，汝其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我给你翻译一下吧，就是师问双峰禅师，哎，师弟啊，最近你怎么样了？双峰禅师说，哎呀，我老实跟你说啊，就是要是我啊，我认为啊，就是说实在实在是没有一法呀，没有一法可得呀。 然后杨山说，哎呀师弟啊，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这个游在理解里啊，游在境界上啊，游粘在境界上啊，你这游是理解啊，你这不行啊。然后双凤禅师很惭愧，哎呀我只能是这样了，我就只能到这了，你怎么样啊。杨山就是很郑重的告诉他，师弟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无一法可当情啊，确实没有一法可得，你难道不知道吗？确实没有一法可得呀。然后伟山一听笑了，伟山说，哟，仰山这一句话可把天下人给疑死了，就像是石宇恒你说的食无一法可当情不好，那个仰山的这个食无一法可当情怎么样啊？仰山又说了一个食无一法可当情，他这个好还是不好啊？哎，蔡小鹏你也说说，就是说他这个据某见处食无一法可当情的这个，跟那个谁那个仰山不是也说了吗，是你难道不知道吗，食无一法可当情啊，仰山的是不是跟他一样不好啊？还不如打呢，石玉恒你不许打，你讲道理一堆一堆的，你到禅宗日就打，你别拿挡了打来搪塞人，不许打。你就说说仰山的这个他不怎么样，仰山是怎么样啊？食无一法可当情，那不是吗？就是说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住法相，那也要说一说嘛。就是说为什么师弟的同一句话是双峰的就不行，仰山的就行，或者说仰山的行还是不行啊？这都可以说说嘛。杜恒江啊，问送你一句庞居士的话，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啊，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啊？不怕你空，怕的是你着一个空的道理，但是你只管空，你要把空的道理也空掉。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宁可空住所有，你老是怕空，你这还早着呢，你这还早着呢，你还是应该多打坐，多打坐。进杜恒江，有空的话打打酒。为什么同一句话如解犹在境啊？淡泊，你也可以打出来我看看。同他俩说的不是同一个意思吗？仰山凭啥就说如解犹在境啊？仰山是冤枉他呀，是探他呀，还是啥呀？蔡小鹏的理解就是你有个如何正是当情，那也需问过嘛，也不怎么样，还不如打蔡小鹏呢。你打你自己吧，是石玉恒，你光打，你打了这个打了那个，大家都是老实的修行人，不得冤枉，不得草草打人，草草打人要背业的。听过是什么？打完蔡小鹏再说食无一法，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乌云生灵上，游月落波心。逍遥子，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吧？仰山为啥给他挖坑？仰山是不是给所有的人挖坑啊？蔡小鹏说的啥呀？我没注意看呐。蔡小鹏说了一个那个在。喂，郭老师怎么样啊？哎呀，我说一下，那我就说一下我的吧。上座了，打了一轮，不许你开口。你上面一个说的是啥来着？我看看，天下人大多为法痴，你先为法痴吧，为法痴总比为别的痴要好。你还没等坐呢，就批评起法痴来了。你先别那个什么，先别开口，把两轮打完了，百座打完了再开口。赵州说的，几十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个哑巴。先别开口啊。先把白座做完，坚持这一次的话一气呵成完成它，白座先做完。刘德义有见处啊，刘德义是修了多少座的了，这个人的名字比较陌生。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啊，他就是仰山，他就问双峰，你最近怎么样啊，你最近的见解怎么样。哎呀，要是要我说我的见解啊，就是说实在没有一法可得。这个地方上仰山就说，你姐犹在境，仰山是就是说的是故意要探探呢，还是仰山看出来啥？我理解的是仰山看出来了啥，为啥呢？这个人的说话不对劲。要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要是根据我的想法啊，食无一法可当情，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了。对，麒麟下的马脚，这个马脚在哪儿啊？我理解他的马脚是在巨某见处，食无一法可当情啊，露了一个大马脚。巨某见处，要我说呀，看样子是就是说的是没有一法可得啊。要是我说，要是实实在在，你要是让我说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食无一法可得。这跟说的是就是啥，食无一法可得一个叹号有什么，就是这两个就不一样，食无一法可当情叹号，食无一法可当情叹号还不如另外一种是啥呢？还有一法可当情吗？叹号问号就更好了。 还有一法可当情吗？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养山实际上是这样的，据我见，实无一法。养山一看看出来不对劲儿了，哎呀，你这不行啊，你这心里还有东西啊。养山不说，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看不到。养山一说，他心里头马上就咯噔了。他原来他就拿不准，他马上他就咯噔了。我，哎呀，我就只能是这个样了，我就只能是这个样了。你怎么样？你看他还留有一个东西在，留有一个实无一法可当情，他没有把实无一法可当情这个事儿给他当情掉，给他不可得掉。我只能这样了，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见解的影子在，还有一个见解影子在，我只能是这样了。你怎么样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实无一法可当行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实无一法可当行，实无一法可当行，哪有你的见解处啊？哪有你的见解处啊？实无一法可当行，还有一个你的见解处，还说你只如此，两句话都有尾巴，据某见处，某只如此，两句话的尾巴都很大。但是尾山这一句话可是祸心，可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就像是一个看架的在那挑逗呢，加油打吧，甲方打一遍，乙方打一遍，尾山是不怕事儿大，光嫌事儿小。尾山一听在旁边又说了一句更挑拨离子的话，尾山就说了，你看看大家快看，大家快看，养山跟双峰他俩说的一模一样的话哦，大家说说这怎么回事啊，继子一句可是让天下人疑死了，这就名破迹不堪了，名破迹不堪了。不见一法存无见，大师浮云遮日面。不见一法存无见不对，不知一法守空知也不对。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我都没有了，我就想度众。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你看到了某些人的情况，你看到了那个很执着的，就是在那儿斗争的那种情况，那是另外一种现在人的情况。不一定是这度众，他就是想要自己做个主啥的，他不是度众生，那哪是度众生啊？他拿那个词儿好听的，学毕竟学过佛，好听的词儿多着呢。问别人见处本来就是坑，开始误入佛之之见算不算坑啊？有坑很正常的，你活着就是坑，你别怪养山问，养山这一问问不问的这个什么，养山不问还问不出来他能掉坑里呢？他本来就在坑里头，这个事儿不怨养山问，不怨养山问。不是说他问别人见处，问要问你见处，你会说吗？你的见处是什么吗？而且他说我的见处，他也没有直接的明明白白的说我的见处，他说根据我的见处啊，就是意思说我的见处可不一定对呀、啊。他这个事他就是没站稳，据某甲见处没站稳，他就是没站稳，他自己含含糊糊的。一个人啊，对，尾山就是不怕事儿大。不怕事儿大，只怕事儿少。尾山说：“哎呀，快看快看，养山这句话，你看看疑点很多呀，疑点很多。”我怎么？天哪，这是业呀，这是业啊，业力呀！师卧次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背锅侠还有一个顺口溜呢，背锅侠的前面的那个歇后语叫崔世元行军，崔世元行军，背黑锅的，背黑锅的崔世元行军，背锅侠，对对对。师卧次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师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能说得。曰，说的人在什么处？师推出疹子。尾山文曰，养山养以继子用剑刃上事儿，继子用剑刃上事儿，这句话、啊、要顺一顺，要顺一顺。养山啊，有一天在那躺着的时候啊，有僧人就问了，这个养山是病了还是正在休息呢？都不好说，但是他总是有他的招数，他总是有他识人的地儿，他的招数多，他招数多，他方法多，他的回答多，嗯，他就躺在这儿呢，躺着的人家问，可能是病了，我猜啊，所以他不说，我这说不了，我说不了了。法身还说法不说啊，法身说法还法身还说法不说，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啊，就是法身这个地方上还懂得说法吗？还懂得说法这个事儿吗？法身这个事儿上还有这些话吗？还有这些层面上的东西没有？法身还有这个说法的没有啊？还懂得不懂得说法呀？法身还知道不知道说法呀？是这个事儿的，这是说这个的。然后养山说，哎呀，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说不了，我说不了。有可能这个僧人的意思是说的意思是，你虽然生病卧在这儿了，但是你的法身还在呀，法身还有说法呢，法身还有说法呢，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呀。然后养说，哎呀，我是说不了了，但是我给你推荐有另外一个人能说呀，另外一个人能说，谁呀、啊、谁能说啊？说的那个人在哪儿啊？他把疹子一推，啪就落地上了。 伟山又添油加醋了。伟山说：“哎呀，继子这个人啊，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他这个人呢、啊，就是说的是他敢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可能是一种理解，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就是他用的什么东西用的特别恰当，用的特别恰当，就说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关键的东西，他就是这个刀刃用在该用的地方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理解也可以说，这个继子这个人，他敢在刀刃上走，敢在刀刃。”上走，这两个都可以啊，敢在刀刃上走，用剑刃上身，对，虎口横身，就是他敢在刀刃上走，刀刃上走那个事儿，可是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下刀山上火海呀、啊、他就是他敢在刀山上走。我说不得别有一个人说的这个地方都给自己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步啊。那个人在哪儿啊？这个地方只有他两个人，他还病在这儿起不来床，那个人在哪儿啊？他起不来床不是有个枕头吗？啪把枕头一推，说完了，也给你指盘了，没有辜负他呀，没有辜负这个僧啊。好玩就好玩在他说我说不了，另外一个人能说，这都是指到这个僧本人的呀。这个僧啊，别再往外找了，他说的那个别有一人说的也不是指养山，也不是指枕头，说的是这个僧啊，还是要会到这个僧本身来，还是要会到喝茶的诸位客官这儿来，不会到这儿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得，能说得的这个人是谁啊？是喝茶的诸位客官。
师闭目作词，
师闭目作词，有僧遣来身边立，师开目于地上作词水像，故视其僧，僧无语。他那闭着眼睛在这坐着的，有一个僧人就偷偷的默默的站到他的身边，然后往他身边一站，然后啊就是仰山呢、啊、就睁开眼睛在地上做了一个水像，做此像，此是什么呀？此就是波澜啊还是什么呀？波纹，可能是波纹，做了一个这个，然后看到那个僧，那僧把那个水像给他擦了呀，给他擦了呀。仰山他说法不用文字的，很有意思，他说法不用文字。名破即不堪，哦，名破即不堪。哎呀，这种名破不是真的名破，哪是真的名破啊？就是说的是作词水像不许做擦撞，你再答一句必须得这样的，不能是我答了一个，别人就根本就不是真开悟。我答的这个也没什么用，你看那个谁，圆悟克勤的那一个，圆悟克勤的所有的公案都是这样的。不许换作净瓶，这个也不能够，就是说的是不能够违背这个净瓶。你说这个净瓶到底要叫做什么呀？到底叫做什么呀？然后下面圆悟克勤就会说了，就是有的人就会说应该推倒这个净瓶，然后圆悟克勤先答了一个，先把你的问题答出来，答出来以后圆悟克勤说，要是做这种见解，瞎子呆汉一辈子就这么坑了，什么什么的，把你再骂一顿。圆悟克勤一般的，他下面那个他会做出来一个答案的，然后做出来答案他再批驳这个答案，批驳这个答案，你要是做这个见解啊，瞎了聋了什么糟糕透了，这就是毒你呢。我把这就是我说了把这个擦，你就不能回答个擦，你得再回答一句，得这样才行。谢谢谢谢，渴了。实际上端来一碗水，打翻他，照样打翻他。有的人要是听着一点都不明白呀、啊，就尽管说，不明白是很正常的，是很理直气壮的。我们并不斥责不明白的人，我们这个茶馆里主要斥责的是明白人。谁敢说一句明白的，这茶馆就该怼死他了。没事，你不明白没事，你不明白你尽管说，尽管问，没关系。说的是郭老师的吧，名破即不堪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就是名破即不堪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让人家参的，我们把那个答句说上来了，是有这种问题，忍不住了就说出来了。还有这种你问我，我告诉你要是我是你我怎么答，就这一类的也有，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像这种就说出来了答案的这种的，你以为这个答案就是答案呢？所以说啊，怎么样都看不了的公案，它就是这样的，怎么样都看不了的。你就是说你必须要不用这个答案再说一个来，他很活泼的。赵震呢就是说你呢，你地上做个水像你怎么办呢？我把这个水像擦了，这个不能用了。赵丽萍端了一碗水了也不能用了，你怎么办呢？端了水我还给他打翻了， 师协主帐行刺。僧问，觉得在我们茶馆笑一下也是很危险的。上个师兄是师弟听来的，师兄上个公案是师兄师弟听来的，师兄是过来人了，没有明白，没有明白。默默打扫完出去，你这打扫的默默打扫的动静可真大呀。师协主帐行刺，僧问，和尚手中，你这奇墨如雷啊，奇墨如雷了。师兄，张清英这个回答我不做评论，不做评论。段桂荣这个回答，划船，划你，拿船桨打你。师协主帐行刺，僧问，和尚手中是什么？打了还开心，哎呀，给你个梯子你就爬，给你个绳你就去上吊，那不行的，别上我的当。师协主帐行刺，僧问，和尚手中是什么？师便，哎，是这个吗？师便拈向背后，曰：“剑吗？”僧无对。他拿个主杖在那儿走呢，然后有僧人就说：“和尚啊，您老手里头是啥呀？”然后仰山啪就把那个手拐杖给扔了，扔完之后问他：“你还看见了吗？你还看见了吗？”这僧就堵在这儿了，僧就堵在这儿了。我见师傅啊，您要走路要走路要走稳。我见师傅您很安好啊，嗯，喝茶喝茶，嗯，仰山的这一类的风格很多是吧？看出来了吧？仰山这一类的风格很多。你要这个东西，给你扔了，扔了以后问你是什么？你比划一个原像，给你扔了是什么？你要不懂原像，你不懂原像好办，我先给你比划一个原像，明白了，然后我再扔了，然后再摊手问你是什么。仰山就是这样的，往背后一抛，然后找你要。稍等啊，鼠标有点问题。老师补钙了，腿脚利落了。见什么了？见到老师补钙了，腿脚利落了。圆融说：“你见到老师了，把老师给扔开，问你是什么？见到什么了？”圆融把老师捏向背后，然后问杨子涵：“见到什么了？”我们接着来吧。问古人道，就见到袁老师。问古人道，转身而去。古人道：“见色便见心，禅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只学人心。”师曰：“哪个是禅床？”指出来看，僧人便无语。这个僧人问了：“这个古人说了，这个见色啊，就是见心呐、啊，见闻声色嘛，见闻声色啊，都是法身嘛，见色就是见心啊。禅床啊，禅床是色，禅床是色，就是要离开这个色，见这个心才行啊，离开这个色，见这个心才行啊。你就离开这个色，见这个心啊，见这个心呐、啊。”离开这个色见这个心呐、啊，行啊，你先告诉我，就是离开这个色的这个禅床的这个禅床在哪儿啊？你先告诉我禅床在哪儿啊？请你离开色，只学人的心。你让我离开色，离开了色哪儿？禅床在哪里？你先指出来给我看。看不到贴文啊？如果看不到贴文的话，就退出来再进来一下。看不到贴文的就打二就行了，不用说。看不到贴文就打二，看到了就打一，咱们这一般是这样的，再贴一个也无妨，再贴一遍。这几个是说佛的教理啊，佛像的。这个那个，古时候的这个那个，大部分都通哪个的哪。还有者很多时候是通这个的。问个什么问？真不利索哦！你问一下就不利索了，你又露猫腻了。你那么怕问呢、啊？你就问问他嘛，看他怎么说嘛。哎呀，真的人就不怕落坑，你还是怕落坑，杨子涵，你这是杨马脚又露出来了，你就问问他又怎么样啊？如何是毗卢师？师乃斥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师？” 诗曰：“莫无礼，就不问啊。”这就很尴尬了，这就很尴尬了。如何是譬如师？师乃斥之。哎，如何是譬如师？师乃斥之。师曰：“僧曰，如何是和尚师？”师曰：“莫无礼。”这是好几个呢，大家一块儿看完吧。师共一僧语，旁有僧曰：“语的是文殊，默的是维摩。”师曰：“不语不默的，默是你吗？”僧默然。师曰：“何不现神通？”曰：“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作教。”师曰：“见汝来处，未有教外的眼。”呀，张静英，你要不然你问问嘛，你问问袁荣不就行了吗？你带杨子涵问嘛。如何是毗卢师？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如何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那就是第一尊啊，这个第一尊佛呀，这个然后这个师就他的老师是谁呀？然后这个仰山就喝了他。然后僧人问的，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两个。僧人说了，那什么是和尚师啊？然后仰山说了，你这不要无礼，不要无礼，如何是和尚师啊？不要无礼。然后下面这个有点好玩，就是他跟一个僧人两个人在那交谈呢，正说着话呢，旁边一个僧人忽然冒出来一句说：“哎呀，说话的是文殊，不说话的是维摩。”是维摩诘，说话的是文殊，不说话的是维摩诘。仰山马上就说了，那个也不说也不默的难道是你吗？也不说也不默的难道是你吗？僧默然。仰山反应快，仰山反应快。僧说了两个，要么因为一般的这个说话这个事儿，要么是说要么是不说嘛，要么说要么不说，也不是说也不是不说的啊，也不是语的也不是默的，这个难道是你吗？这个难道是你吗？僧默然。僧喝一声。师曰：“何不现神通？”何不现神通，这个应该也是对这个僧人说的。你现现神通吧，既不语也不默是什么样，你现现神通啊，何不现神通，何不现神通。那个僧人说了，就是说的是我这个地方啊，不是说的是我不是不能现神通，不是不能现神通，就是说的是只是说啊，我现了神通就会落到你了，要么是语啊，要么是默呀之类的，你就会给我套到这两个里，给我的套到这两个里，就是你不说不语不默，我现了个神通你就又不是你的，又是语了，你就给我说这是语，我要是现另外一个神通你就说这是默，就是你总会往这两个里头来套我呀，所以我没法现，我不给你现了，不给你现了。就说这个再看看啊，这个僧人说了，说话的人是文殊，这个仰山跟一个僧人在那交谈呢，旁边一个僧人说话的是文，开口说话的是文殊，沉默不说的是维摩诘，沉默不说的是维摩诘。然后仰山说：“哦，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那个不语不默的是吗？你是那一个人是吗？”这个僧啊就答不上来了，答不上来。仰山就启发他：“你给我答答试试啊，你答答试试啊，你答答试试啊！不是我不能答，是我答了吧，你就给我安名号了，安罪名了。我一答，你就该说我这是语；我再答一个，你就说这是默。你就是说你就会这样来玷污人了，你就来玷污人了。所以我就是不，这个时候不能给你再开口了，不能给你再开口了。”然后仰山就说：“哦，原来你啊，你是这个，我现在是了解你了。你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他这句话按照后面咱的这种后面的说法就可以这么说了，就是如来禅。”许你会祖师禅，你没有梦见在，就是你是这个理儿上啊，你是有道理的。你看语啊墨啊，你能说个道理在，但是呢，这个教外别传呐、啊，正法演藏教外别传呐、啊，你压根没摸到门呢。正法演藏，我有正法演藏，这个教外别传正法演藏，就是涅槃妙心教外别传正法演藏，实相无相，付诸于汝。那个僧都开口说话了。不是的，不是的，蔡小鹏啊，不是说的是开口说话了，不是在这儿。这个僧啊，他出了一个两难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说话的这个，这也是法；你不说话的这个，这也是法。他出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交谈的这个事儿，总是要有一方交谈，有一方不交谈嘛。这个僧把这两块的全给抹了，就是你交谈也好，你不交谈也好，你这都是交谈的不交谈的，你交谈的不交谈的都是他的啊，你这是教理的理解啊。 其实按禅宗的理解，把交谈的不交谈的两个人全否掉了。所以养生就是说，你什么意思啊？交谈的你是那个既不是交谈的也不是不交谈的那个你是说的是那个吗？就这么说吧，一个他说的一个是左边，一个说右边，养生就说你的意思就是你是那个不左不右的，对吧？你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的落在那个开口不开口上，后面呢才是落在开口不开口的。教外无眼，没有教外的眼，没有教外的眼，就是在禅宗这里不聚眼，在禅宗这里不聚眼，禅宗的门还没入呢，没有教外的眼，正法眼藏嘛，就是说的正法眼藏，教外别传，你禅宗还没入门呢，正法眼藏，教外别传，这个地方不许你入门，你还没入门呢，门外汉一个，门外汉一枚，鉴定完毕，就是这个意思，教外无眼，没有教外的眼，教外无眼。教外无眼，其不是同凡夫了吗？就不问就不说，就不问就不说。这个地方上没有王子，杨子涵有刚啊。啊，对了，就杨子涵的这个刚，说到这个刚字说成了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子柔，绕子柔。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天堂和地狱相去几何？大家怎么答？要换成你怎么答？净土和鹅鼻相去几何？净土和鹅鼻相差多远啊？收作教啊，就是你就会给我归成哪一类了？你就会给我归成哪一类了？刚才他前面不是说了吗？教言呢、啊，就是说的《维摩经》上啊是这么给咱们开示的，就是说什么是不二啊？文殊说了好多好多，不是别人都说了好多好多。然后呢，最后的话文殊说了，然后文殊又问这个维摩诘，你说维摩诘不吭声，维摩诘不吭声，文殊就给维摩诘一台阶，文殊给了一台阶，维摩诘，哎呀，维摩诘这个不说才是真说呀，才是真的不二法门呐、啊。就是所以说他是说的是文殊是这个维摩诘是用不说来说这个究竟义，文殊是用说来说这个究竟义，对对对对对，袁师兄又贴上来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就是那个不辞现身通，只苦和尚收作教，就是我现在啊，我是不管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还是我怎么回答你，你反正你都会归成这一类嘛。回答的形式和不回答的，你现在问我问题了，你现在问我问题，那么我回答你只有两种形式，要么我是什么都不回答，对吧？要么我是用某一个动作回答，对吧？要么我是用某一句话来回答，那么这样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开口说话，一种可能性不管我是不回答还是用动作回答，那不都等于没开口吗？对吧？那不就是说我要是不管我怎么视线，我怎么回应你，反正是要么是语的要么是默的，我都能够落到你的套上，都没法说那个不语不默的，就是所以我不给你回应，你我不回应你，就你都会给我归到类里面，归到那个语的或者默的里，所以我不回应你。对，只恐对，按照咱现在理解，就是我现在怎么说你都有理来说我，你都说哎呀你这是语的，或者你说你这是默的，你反正我怎么说你都会这么说我，你都会怼我。对，心里有东西，对，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作教。我就是你问我问题我不回答你，我一回答你的问题你这是挖坑，我就落你坑里了，我可不会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一类的人有的是，没办法。我教你，你来问我，我不问，我不问，我一问我落到你的坑里了，我不问，死活都不问。僧前之前的僧飞走，算雨墨，算雨算墨，你这一问题算雨算墨，邵东方，我不跟你答那个解释的理论，我现在就问你，你打出来的这一句话算是雨算是墨，你别笑，你要问我个问题，我就这么笑，这行吗？怎么样才是有教外的眼？薛杰慧这个怎么回答呢？怎么样才算是有教外的眼？你这个问题啊，不是这样的，教外无眼，教外无眼，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得从这个理论中啊透出来，你不能够被这个理论所束缚，你不能被这个理论绑住，你不能就是被这个理论弄得走不动了。你就是说，反正你开口你就落了那个语的，不开口你就落了这个墨的，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啊？你回答还是不回答呀？你就被这个被我这一说给束缚住了。那不行，实际上你回答也行，不回答也行，咋样都行，这就叫教外的眼。其实我说的这还是理论呢、啊，这还是理论呢、啊。学姐会没有怼，我想飞，实力不允许，没有怼。 都不还请老师答，我答了呀，我问他了，他不能老是这样。太太您老实，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大家怎么说，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天知地知老师知，李戈金知啊还是不知啊，天堂地狱相去几何，我点着你的胸中问你，这是哪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一念之差，天堂地狱相去几何，仰山将竹杖子画地一画，完事了，答就是答，这么答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看一下这个，按说没区别，但是要看谁说，没区别这个话，没区别这个话只是教言，暂时给他安一下心，暂时给他安一下心。施住观音时出榜云，看经次不得问事儿，有僧来问讯，见师看经旁立而待，师卷却经问会吗，曰某甲不看经争得会，师曰如以后会去在，如以后会去在，如以后会去在，其僧到岩头，头曰甚处来，曰江西观音来，啊，仰山是在江西的，头曰和尚有何言句，僧举全话，头曰这个老师我将为被故纸埋却，原来犹在，这个僧啊算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有希望的僧，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啊，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他在江西住观音院的时候，住观音院的时候理解就是这观音，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住在观音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曾经出了一个告示说就是看经的时候啊，你们不要问我东西啊，看经的时候你不要问我东西啊，然后有个僧呢就是来问候仰山了，看到仰山呢就在看经，这个僧人就可乖，往旁边一呆，哎呀让你看经的时候不问东西你就看经不问东西啊，他让你看经的时候不问东西你偏偏看经的时候去问啊，这个僧人乖听话，乖听话的僧人有前途啊，有前途啊，看看，然后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个这个可乖，然后呢仰山看见了说这个人站到这儿还真是挺听话的啊，仰山反倒不看经了，我看经的时候你们别问我事儿啊，结果这个人不问，仰山反倒不看经了，你说说，我看经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扰我啊，不要问我问题啊，结果真来了一个不问的问题的，仰山连经也不看了，你说他是真看经还是假看经啊，仰山把经往旁边一搁，说把经卷的时候的经都是书简吧，一卷一卷的，你像楞伽经是四卷，楞严经是十卷，把经一卷，把经哗卷起来了，你还会吗？还会吗？我都没看经，我怎么会呀？我都没看经，我怎么会呀？然后仰山说，你以后会明白的，你以后会明白。我不看经，我怎么会呀？你会吗？我不看经，我怎么会呀？你以后会明白的。后来这个僧啊，又到岩头这儿参了，岩头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那个仰山那个地方来的。仰山呢，他有什么教你啊？他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他让我看经的时候不要去问他事儿，结果我一看他看经我就不敢问他，结果他一看他反倒不看经了，他把经卷起来问我懂不懂，我说我没看呢，我哪会啊，他说我以后会的，然后岩头就笑了，哎呀这个人呐、啊、我以为他就是天天的就钻到这个经里头出不来了，原来这个人还行，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性命还没丢，咱们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虎口里横生吗，虎口里横生有的人他一横生他的性命就丢了呀，他这个人啊，他就是被这一堆故纸，被这一堆古言辞给埋去了，那个早就丧身失命了，没想到还在，还没死，就是虎口里还能生存下来，还不错啊。我将为被故纸埋去，原来犹在，隔了一个不隔呗，隔了一个不隔。哎，到时间了，还有两大段，仰山就走了，就结束了。仰山了，完了之后是香岩的。是香岩的那些也不太多，到时候看看有剪的就剪一剪，剩下来的我就剪一剪，反正仰山尾山的但下面就说完了，这个尾山的这一段有里头也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的那个刚才的那一个叫啥来着，那个实无一法可当情，那个汝其不知实无一法可当情吗，仰山说，哎呀你看看我们家的那个尾山，就说你看看我们家的这个仰山这孩子这一句话都把天下人都给说懵了呀，是维养宗，他俩一唱一和， 形成了维养宗这个特点。没有，讲不完，两大段呢，一时半会儿讲不完。要是分成公案，可以再分成七八个呢，讲不完，就到这儿吧，袁师兄。
哦，那就今天就到这儿。不是我大方啊，杨子涵，是你太小气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我们稍等个几秒钟。
那就这样吧，老师再见。
好吧，那就随杨子涵师兄吧。那今天的茶馆，我们的茶就喝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那我们各位师兄晚安，下周见。